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再一次收看《未解之谜》节目的播出。袁晴啊，我相信你应该听过一个很有趣的故事，就是《西游记》里面有一个叫千里眼跟顺风耳的故事。
哦，那当然了，千里眼、顺风耳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两个神仙人物嘛。
是，我们今天呢，首先跟大家介绍一段叫做人体特异功能里面一个叫遥视功能的。
你是说遥视跟这个千里眼它有相似之处了？
是啊，
遥视。那千里眼这不是神话故事中的事情，难道在真的人类社会中也有这种功能吗？
那我们下面有一个片段，大家来看一看。
好。
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讲可能还是我们以前提过啊，苏联在当时苏联，它是急急于想要利用这些所谓有特异功能的人去做一些他们想做的事情。所以他们当时也的确在他们这个苏联境内成立了很多这个研究的机构，专门从事这方面的研究，
花了很多的心血啊。
是的，但是呢，后来有这么一件事情，大概在70年代的时候，有一次在非洲上空有一架苏联的叫什么 TU-22 的这种好像是战斗轰炸机吧，坠毁在非洲，当时 CIA 得到这个情报了以后呢，他们就很想要赶快趁苏联去把这个残骸拿走的时候，他们想要去把这个残骸这个里面能够收集他们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情报，但他们不知道它到底坠落准确位置在哪。
对啊，坠落到这个非洲的森林里面，那是很难找的。
对，那所以当时这件事情呢，这个 CIA 就去请了当时美国史丹福大学两位专门从事这种所谓好像是遥视功能研究的这个研究
科学家，
对。其中他们这两位可能本身就具有这个功能，那他们就邀请了其中一位呢，去他们这个 CIA， 然后就拿了一张地图给他，非洲的地图给他，然后呢，各位可以看到啊，他就是坐在那边非常专注的，然后就去想要把这个飞机的这个位置找出来。
哇，这很难啊。
对，
这真是千里眼。
对，他人坐在 CIA， 可能是在华盛顿 DC 啊。
对，
他想要去看非洲的这个飞机残骸到底在哪里。
哇，
这
不止千里，
的确是在我们一般是认为不太可能，但是他当时呢，就是他利用了他这个功能以后，他果然他可以把他就慢慢好像就看到他把这个当时的这个飞机坠毁的地点的那个当时的地形情况，比方说他有一个河流的弯曲地方啊，当时的地貌都描述出来，然后他还说他可以看到那个残骸掉在河里面的那个机翼翘出水面的
部分，
对，所以后来 CIA 根据他这个情报呢，就果然找到了飞机的残骸，而且也找到他，也收集到他们要的情报。
哇，
所以当时的美国总统是卡特总统，他们也很他自己很惊讶，说哎，怎么你们这么快就找到了？
就问 CIA 的人，
对，
你们到底是什么方法找到这个飞机残骸的？
所以当 CIA 说他们是请了这么一位特异功能的人帮他们的时候，卡特总统非常吃惊。
后来呢，当美国晓得了他的这些敌国苏联、前苏联还有中国大陆都已经有这方面特异功能的研究以后，他也展开了这个所谓的新闻计划。他们找这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啊，有遥视功能、特异功能的人，你只要告诉他一个地方的坐标，比如说他们美国能够晓得，哎，可能这个地方军事基地，苏联的军事基地，它的坐标是什么？告诉他以后，那么这个特异功能的人他就能够，
好像身临其境，
好像身临其境，就到了那个建筑物里面，或者到那个办公室里面，就顺着这个走道走进去，他可以到一个房间里头去。可以看到这个抽屉里面有些什么东西，
哇！
或者他可以看到这个桌上摆的秘密文件，他可以阅读这个文件的内容是什么？
太厉害了！
对，用这样的方式呢，他就可以获得很多军事情报。
是，然后呢，他们不仅仅如此啊，这边还有一个叫做代号5518的这个一个所谓的有特异功能的人，他们就请他呢做一件什么事呢？他们说，当时他们这个美国的这个间谍卫星知道在北极海，苏联有一个军事基地、海军基地，不知道正在做什么东西，好像有一个大的工程在进行，所以他们就邀请这个518代号的这个特异功能的人呢，去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就看到呢，在那个地方有这个电焊的弧光
啊，
然后还有一个好像一个很大的船体，是什么双层的。然后还发现说这个什么好像是一个潜水艇， 然后它的这个尾翼在后面很高，然后有新的这个推进系统，哦，然后前面还有什么飞弹发射器等等，
都是以前没有的。
对，就是说他说，而且他觉得说这一艘潜水艇可能是比以前所有的潜水艇都要大很多，结果果然在几个月之后呢，证实就是说苏联第一艘所谓台风级号潜水艇下水，在这个白令海的时候下水的时候，他们果然就证实了这个518号这个特异功能者所讲的话。哇，对，
美国啊，他们在用这个有特异功能的人士方面啊，还有不少的例子。嗯哼，包括前总统卡特，他在那个以前伊朗有个伊朗人质危机的时候啊，
是，
就是有一些的恐怖分子他们进了美国大使馆，然后劫持了一些人质。那时候卡特总统啊，他就使用了这个具有遥视功能的特异人士来观察这些恐怖分子还有这些被劫持的人质他们的那个情况。后来还准备就是组织了一个特工队要去援救，但是后来因为有一些机械故障不能够成行。但是这些有遥视功能的特异功能人士啊，他就是一天24小时努力的在看这些人质心理的状态，一直到他们被解救出来为止。对，然后后来在那个雷根总统，就是我们晓得刚刚他才刚过世啊，他在利比亚战争中他也去使用了这些具有遥视功能的特异功能人士去看，那个时候当时那个总统啊，那个叫做
格达费
呀，格达费去观察他的行踪。所以呢，这个美国总统还有他们的情报系统对于遥视功能这种特异功能人士的使用还是非常的普遍的。
说到这儿呢，元庆啊，你不知道有没有听说过，好像在科学界其实有好几种这种所谓人体的超常现象或特异功能已经是被公认。
对，我也听说过。
对，比方说像刚才我们提到这些例子啊，都是所谓叫做遥视功能。
对，
接下来呢，这边有一段就是叫做搬运功能啊，
这个也好像是被公认的，
对
吧？
因为他们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个片段。这个片段呢，就是在说这个我们刚刚前面也提到很多，这个是美国的一些特异功能利用遥视做了一些事情。现在这边呢是讲到苏联，当时的苏联，他们也就是有这么一位女士啊，是他们发现有一个很强大的一个功能，就是各位可以看到他在利用他的手可以把这个桌面上的一些物体转动啊，或者推动。
对，
那他们就做了很多研究，对于这位女性，然后他们就发现啊，她发出来的这个手上的这些这个说是磁场啊或能量场，比一般的生命或者一般的人要大很多倍。
对，
就是特别的强。所以她的手摸，就是说从空中划过的时候，可能就会带动其他的这些物体跟着变化，
运动，
对，运动啊，或者说变化它的状态。那这边呢，就这个影片呢，就是讲他们就苏联的人呢，就把它放在一个实验室里面，让它去控制什么呢？一只青蛙，有一只青蛙躺在桌上，他就反正就施展他的这个所谓的这个
特异功能
、啊，结果。果然这个青蛙的心跳啊就越变越慢，然后甚至于到最后就停下来。那当时这件事情可能参与这个实验的有一些医生，其中一位医生他就不太相信，他就说他来自己亲身试试看，结果他就自己把自己就放在，就是让这个女人来做实验
啊，
结果果然这个女的后来就对他做这个施展他这个特异功能的时候，果然他自己心跳就这个医生的心跳就开始变乱了，然后也真的好像就快不行了，
快要停止了啊！
对，所以那时候其他的工作人员就赶快制止了他，所以才救了他一命。那说来也是很具有这个讽刺性啊。这个后来这一位女性呢，她自己就好像得了什么心脏病还是怎么样，
是不是？
就大概就觉得说她不能再做这些事情了，所以她就不做了，她退休了。但是呢。虽然他退休了，在苏联当时他不会说轻言放弃，他们又继续的去寻找，结果果然被他们又找到另外一个女的，也是具有类似这种所谓的这个超强的这个搬运功能，就是说他可以利用他手的这个发出的这种能量场或磁场吧，能够把这个物体就像刚刚前面看到一样，就是能够改变这个物体的运动方向，所以后来他们就又找到这么一颗等于是他们
星星
对，然后就是希望然后据了解呢，他们也就是想要利用像他们这种人呢，去控制敌人的这个，比方说去控制敌人的身体的状态啊等等。
趣啊。嗯，在我们今天节目的后半段呢、啊，我们再跟观众朋友们介绍另外一种特异功能，就是意念通讯。嗯，那在美国，他们首先开始在这个阿波罗计划上面，他们就让这个太空人呢、啊，这位啊、艾德加米切尔，嗯哼、啊、，Edgar Mitchell， 他从月球上，从太空中。用他的意念把这个加密的讯号传送回地球。嗯 ，OK。然后呢，另外在美国有一个鹦鹉螺号这个潜艇，它在水底下运行，因为潜艇在运动的时候，如果说它用这个一般的电波通讯，很容易就让它的敌人就是前苏联发现这个潜艇的位置所在。
是，
所以他们在这个潜艇里面呢，就用这个通讯员，他们使用意念，来传送。电波讯号作为通讯的方式、他们也就可以穿过苏联的潜艇而不被他们发现。
是啊，当苏联知道说这个鹦鹉螺号能够有这种能力啊、就是能够不经过他们的探测，他们就可以好像偷袭到他们的时候，这个当时的苏联的这个领导人叫做赫鲁晓夫，他是非常震惊的，所以他当时在这个联合国大会上，他说他要埋葬这个美国、他们也就是针对这件事情呢，他们也从事这个所谓意念通讯的这个积极的研究，
要有因应措施啊。
对，当时呢就有两位这个他们找到两位这种所谓具有这个能力的人，一个呢是在可能是在西伯利亚的东边，一个是在西伯利亚西边。西伯利亚大家都知道是非常宽阔的一块大地啊。那这个其中一位呢，他就是看这个，比方说他看到一些东西，然后他就是利用他这个意念。去传导到另外一边，然后另外那边那个接收到的人，他就可以把它好像画出来，或者说讲出来说他看到另外那边那个人看到了什么东西，也就是说苏联在当时也就想要拥有这种能力，
从事这方面的，
而事实上他们也好像也做到。
是的，各位观众朋友，在这几集的节目里面，我们介绍了一些人体的特异现象以及一些特异功能。也许这些例子我们每一个单独的看起来都觉得好像是不可思议，或者是觉得这是无稽之谈。
对，
但是呢，可能是因为之前没有人系统的把这些资料公开出来或是整理出来。
的确，
那么在各位看了这些我们的节目以后，是不是真的是有这种特异功能的存在呢？
像我们刚开始曾经问过，就是说我们到底认为这是一种迷信还是一种事实存在的现象呢？那我们看到这个两大强国，这个美国跟苏联，当时的两大强国，他们花了这么多的人力物力还有精神在这上面做这么多的研究，如果说他们不存在，或者说不是真真实实的事情，我想他们也不会去做这些研究。各位观众，今天节目呢就在这边告一段落，谢谢，再见。